贫僧有话十五说，媒体可以救台湾。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多年前，我曾经在《天下》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媒体让台湾往下沉沦》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直在我心中久久难以释怀。媒体人都是国家的栋梁，都是社会的精英，为什么他们会使台湾往下沉沦呢？我想，是因为有一些不正派的媒体，他们把优良的媒体本质掩盖了。这些媒体总是报坏不报好，报假不报真，报恶不报善，报非不报是。为了取悦读者，不顾国家的前途，社会的风气，让台湾最美的风景都变得不美了，那是非常不当的事情。也难怪《天下》杂志要出专刊，慨叹说媒体要让台湾往下沉沦了。记得《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君教授在《远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我的台湾梦》，出现更正报，里头提到有更正报，受委屈的人找到了救星，他们终于可以在另一份报纸来辩护。后来又在《政客变君子，台湾走出政治雾霾》一文中再提到，透过不实指控制造对立，造成社会不安，其中以明代传媒动嘴动笔者为多。联合报的元老张作景先生也说，媒体不走邪恶之路，是基于对一种价值的信仰，并自愿长期忠诚的护卫。评论家南方朔先生也说，当媒体变成一种消费品，而不再是社会的公器，这时候媒体只会将一个社会拖向平庸和无聊化的深渊。从这许多文化人的言说里，让我们看到了台湾媒体的现状。不犯他人，尊重他人自由。新闻媒体有言论的自由，这是不容易让人来否定的。但是媒体的自由还是要有规范，不能侵犯别人的隐私，假造别人说的话，极尽造谣重伤。如果媒体认为这也是自由，那就是错误了。前不久，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菲律宾，其实也正是我在菲律宾筹建光明大学的会议中，听闻有记者请问教宗，对于不久前法国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遭受伊斯兰教恐怖分子射杀的看法，教宗回答说，新闻有言论自由，宗教也有信仰自由，不能以言论的自由来侵犯别人信仰的自由。就像有人毁谤我的母亲，他可能也会吃上一拳。教宗这样的回答，实在不愧是一位天主教的领袖，四平八稳，彼此顾道，非常公平公正。因为当今此事，许多人都解错了自由的意义，以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事实上，你欢喜是可以，但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所以现在许多人滥用了自由，以自我认为的自由来侵犯他人的自由，实在不当。今后的世界要和平，社会要和谐，必须要大家先尊重别人的自由。佛教释迦牟尼佛制定了很多的戒律，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佛弟子有在家佛弟子的戒律，但是很多人都害怕受戒， 认为戒是不自由的，受了戒，杀生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婚外情不可以，妄语两舌不可以，太不自由了。要求媒体提升人文素养。实际上，在佛教解释戒这一个字，是自由的意思。戒杀就是要你不侵犯别人的生命，要尊重别人生命的自由。不偷盗就是要你不侵犯他人的财产，要尊重别人财产的自由。不婚外情就是要你不侵犯别人的名节，要尊重别人的家庭、身体、名节的自由。不妄语就是要你不要毁谤伤人，要尊重他人名誉的自由。所以戒是给别人自由，也是给自己自由。让我们到全世界监狱里面去做个调查吧，为什么受刑人被关闭了？国家法律剥夺了他的自由吗？就是因为他伤害了别人的自由。假如说我们自己不侵犯他人，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又有谁会来侵犯我们的自由呢？因此，今天的台湾，如果媒体都能公正无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尊重法律上的人权保障，那么媒体可以救台湾，台湾也就跨进一大步了。不过，要媒体人救台湾，也先要社会提升读者的人文素养，提升阅读的品质。不要媒体报道耸人听闻、揭人隐私、以真报假的新闻，要求真、求善、求美。有好的读者，自然就会有好的媒体。在台湾，我们经常听到人说，今天电视不好看。为什么？立法委员没有打架。那么记者就必须要报道打架的新闻来取悦观众。又有读者说，今天的报纸不好看，没有什么杀盗奸淫的社会新闻。那么报社为了让他的报纸有销路，就是没有杀盗淫乱的新闻，也要尽量的制造出一些事故来。所以，台湾的媒体到了这个程度，民众也应该负一些责任。
比正人心，唱新闻真善美。
据我所知，民国以来，有不少优秀的媒体记者，如中国大公报的张继鸾、王云生，拥报的董显光，大晚报的曾虚白，一直到台湾早期公论报的李万居，立报的陈涉我，中央日报的马兴也，自立晚报的吴三连，还有联合报的王替吴，也提倡正派办报。就是中国时报的余纪中，对于公益、环保、水利也热心护持。可以说，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中流砥柱，以文字主持公道的比正群。他们的攻击不但流传在社会，也深入到人心，甚至于世界上也有一些报纸，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等，他们的报道客观，议论持平，对世界深具影响力。如果要颁发普利兹奖，这许多的报人都可以成为世间的典范了。贫僧对媒体的尊重，在40年前就曾经想要举办类似普利兹奖的新闻奖，以鼓励媒体人。但是有人怪说， 这是我们想要收买记者，所以后来就不敢进行了。直到前几年，因为贫僧老矣，自觉对社会有义务有责任，所以筹设了公益信托教育基金，并且设立了真善美新闻传播奖。为了让媒体都能走上真善美的境界，我邀请高希君教授、张作景先生等人做评审委员，给予优秀的记者奖助。现在已经六届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一件事，也没有推荐过一个人，就让高教授他们那一班委员公平公正地去审核。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奖项？主要的是希望让社会有公义、有公道，让一些有为的媒体记者在这一个时代里能以他们的笔杆救国家、救社会、正人心，作为社会的导师。媒体重责，实行社会教育。现在台湾的媒体，从过去的社会新闻到内幕新闻，到随意报道、颠倒是非、造谣惑众，这是台湾的命运呢，还是记者太过于要讨好乐听人、寻求刺激的心理呢？20年前，有一次我跟随团体到日本去参拜寺院。有一天，其他团员都出去了，我没有外出，就在饭店里。无意间，我打开电视，见到两位老教授，一位是中村元，另外一位已忘其名，他们正在对谈生死问题。节目从8点钟播放到11点，中间没有广告，也没有第三人出现在画面上，就只是两个人在那里讨论着生死。内容深入专眼，让人不禁动容。那一天整个上午，不但让我对于人生的去来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身心的平静、安详、自在更是至今难忘。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台湾的媒体报道新闻也不需要那么样的紧张，那么样的急迫，那么样的激烈，那么样的耸动。反过来，能把这种悠闲安静的知见散播给社会，还可以说台湾的媒体不能救台湾吗？当然，我们都知道，现今媒体的经营有它的困难。不过，世界上的媒体也都有国家给予补助，必须要帮助政府推行政令，改善风气。既然报纸不必自立为生，那就应该和政府紧密合作，像学校教育一样，对这个社会实行社会的教育。如何实行社会教育呢？报坏事，更要报好事；报坏人，更要报好人；报恶行，更要报善行。我记得美国圣地牙哥曾经有一条搁浅的鲸鱼要野放，中国时报给予全版特写，温馨可爱，至今多少年来始终让我难忘。过去台湾的红叶哨棒震惊天下，联合报的追踪报道也让我感觉到做一个台湾人真是与有荣焉。假如说像这一类的新闻能再多一点，每天都有，或者对于小人物的形式，像爱心菜贩陈树菊、青年公益家沈心凌、世界杯面包大师赛金牌得主吴宝春等等，好人好事能多给予报道，必然对社会人心的安定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社会和谐，订定报道公约。
我是国民党的党员，这我不否认，但我的想法是超越党派的，觉得党派可以为理念、为政见去争取权利，但是不应该伤害人我的和谐。尤其我们不要让台湾的媒体成为政治人物利用的工具。现在每天打开报纸，一眼看去，全篇都是政治人物对他人不负责任的毁谤批评，很少有小明的故事。实际上我感觉到，在这一个社会里，青菜萝卜的价格，牛奶面包的品质，也都是与全民的生活有关。假如媒体能把政治新闻减少到只有一两成，让全民的生活所需在报纸上有广大的篇幅报道，政治的冲突减少了，社会的和谐也就增加了，这不就是台湾得救的开始吗？我自己也知道，真善美新闻传播奖声音太小，甚至于连我们国内的记者先生们不知道有这一个奖项的可能也大有人在，所以我很愿意让媒体人自己组织一个公平公正的委员会，由委员会来主持颁发这一个奖项。我想媒体自我自立自救，自我订立公约，自我自立期许，也是重要的发展。假如有这样的活动需要奖励，贫僧也极愿意支持。像贫僧数十年来许多没有说过的话，记者都说是我说的，不是这一回事的也都说成这一回事，如同驴头不对马嘴。就举一个例子说，最近山西运城关公像来到佛光山，我连雕像都还没有看过，就有人说我因为关公没有青龙偃月刀拒绝接受。这个说辞不晓得从何而来，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介小民，对于这许多事情也只有涂炭奈何了。增正能量，发扬人美风景。所以贫僧今日的微弱呼号，也不光是要记者们救读者、救社会、救台湾。大陆的人民不是说吗？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对于台湾这个美丽的风景，我们的媒体又为什么不借机来发扬呢？我曾在书上看过一个文人的小故事，说给大家自勉。故事这么说，有一次阎罗王进行审判，首先他说，张三，你过去在人间造桥铺路，行善积德，让你再到人间做人。接着又说，李四，你过去杀人放火，判你到十二层地狱受苦五年。王五，你过去在人间诡计多端，陷人于不义，判你到十四层地狱受苦十年。排列在最旁边的是赵六，阎罗王毫不留情地出口就说，赵六，你到无间地狱去吧。赵六听了很不服气，就说，阎罗王，什么人做了好事，你判他做人倒也罢了，但是那许多杀人放火陷害于人的，你判他五年十年，而我只是一个文人，写写文章做做报道，为什么要把我打入十八层无间地狱呢？这时候阎罗王就说了，你身为文人，成天绘声绘影，造谣生事， 很多人就是因为看了你写的文章，夫妻吵架，家庭不和，朋友绝交，对今后的社会起了许多看不到的不良影响。所以你的罪过很严重，不堕无间地狱不行啊。除非等到你过去写的文字在这个世间上消灭了，你的罪业才可以减轻。总之，我想媒体要救台湾，台湾人民的心灵如果都能向真、向善、向美，大家不就都升天堂，不会下地狱了吗？
详实报道，秉持公平正义。
佛光山所以今日能成为台湾佛教的重要道场，其中也有台湾媒体帮忙宣扬的助力。今日贫僧能小有名气，为社会的公益尽一份心力，也是靠着媒体给我的鼓励才能成长。但是不可讳言的，媒体加之于我们的伤害冤枉也不少。比方说，过去台湾的社会异议人士发动群众包围佛光山，在他的说法是我们把路堵住不给村民行走，事实上他指的那条路本来就属佛光山所有，甚至我们为了方便村民通行还特地开设了另外一条道路，偏偏他还是不认输，硬是要说我们堵住民众的去路。不得办法，最后我们只有把土地所有权状都拿出来给记者看。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报纸一刊登出来，说法竟然和我所说完全相反。我就直问那个记者，昨天不是跟你讲了，也给你看过了吗？他说，我确实是照你所说的去写啊，我不知道今天发表出来会是这样。总说一句，媒体人不知道为社会小民伸张公平正义，民众没有获得国家法律的保障，也没有获得社会媒体的护持，都是在委屈不平里饱受压力，连呻吟诉苦的机会都没有。或许这就是因为台湾到现在还没有一份更正报的原因了。我对于媒体报道的详实有以下两点建议。第一点，要做双面调查，不要轻易地给人加上一些罪名，真实的就要据实报道，凡事一切都要让它还原。希望媒体不要做制造业，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再生出问题。第二点，希望媒体人能多做一些功课，多承受一些辛苦，多培养一些素养，对一则新闻要能深入去了解，不要轻率报道。社会太多的不公不义，连空气品质都不正常，大家呼吸到的不是新鲜空气，又怎么会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社会呢？我觉得做一个媒体人，公平正义是基本的道德条件。回忆起过去多少的报人、多少的记者，他们向权威挑战，向危险去闯关，向真理去求证，所以到最后他们都成为一个名记者。
记者实录，媒体能救台湾。
在今日社会里，我们报纸的读者文化水平还不够，人文素养还不够，记者负有教育的责任，要把每一位读者都教育成国家优秀的国民。对此，记者们怎么可以说媒体不能救台湾呢？ 现在有不少媒体记者喜欢站在先入为主的立场，对人做试探性的采访。像是这一次尼泊尔大地震，有一位记者就来询问我们佛光会的工作人员，你们对尼泊尔大地震会怎么样救助？这个工作人员面对问题倒也直率有礼，反问他说，这是你们做记者应该去了解的，救灾人人有份，为什么你们不去救济而要来问我们呢？假如这一件灾情有牵涉到国际，你应该要去请教政府，如内政部，问他们应该要怎么办，或者询问专业救济单位红十字会，他们应该要怎么办。我们一个民间的小团体，就是救济了以后也会有一些报道批评，说我们什么账目不清，舞弊贪污，图利钱财，做善事反受侮辱，我们也经不起这种伤害，所以现在我们会自己去救济，也不希望有什么报道，我们随心随力，能做多少就算多少。因此你问我的话恕难奉告，不过社会的好事坏事，政府媒体人和一些有心人士应该知道，人在做，天在看，你可能不知道，他可能也不知道，但是因果不会不知道。总而言之，让我们对媒体建立起信心，认为媒体是公平的，公正的，让媒体成为台湾人向真善美迈进的学习目标，这就是媒体可以救台湾了。